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星期一的节目，今天呢也刚好是六月最后一天了，也就是说明天呢我们要踏进一个新的月份了。哇，我们看啊，时间飞快的过，那大家呢在这个忙碌的六月当里已经经过了，无论是工作或者是要预备这个考试，现在所有的事都已经考完了以后，心中应该是很多的这个重担了都可以放下了，对不对呀？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到大自然去走走呢？其实啊，这个对于嘉妍来说也是个学习，因为我也是习惯在室内工作的人，特别我也是一个呢，我们需要不断的找资料资讯呢，都是习惯了在这个电脑前看很多这个资料的。我们在这个工作间哈，一天呢都有哇，差不多八个小时都是对着这个电子的用品。其实对于我们整个人呢，都不是这么健康的。最近我就发现我自己的眼睛这个视力，越来越怎么说了，就是退化了。所以我也要去提醒自己，当我看电脑啊、手机的时候呢，差不多一个时间我就需要休息一下下，让我的眼睛可以闭上眼睛，好好的去休息休息。但是有时候我们说闭上眼睛完全没有亮光，黑暗的当中我有些不习惯有一些人很怕黑，或者说怕太安静的环境啊。那么最近呢，嘉妍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研究，这个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当你听到鸟类的声音持续长达八小时呢，哇，那么您的这个心理疾病啊，忧郁症啊，这些精神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是可以有效减低的。原来这个鸟的声音是可以帮助人呢，把我们一些不好的情绪排解的。不单单是听到鸟的声音，原来当你看到鸟啊，都是有这个功效。那我就会想到，哦，我就明白为什么有一些朋友这么喜欢观鸟，会去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间的时候，带着这个望远镜，看到这个鸟要搬家或者是换季的时候，他们需要去飞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们特别要追寻他们，然后可以拍照的。原来呢，这个也真的是可以帮助那些特别繁忙工作的，譬如是爸爸呀，或者是在公司里面这个位居很高位的，他们可以减压。那这个观鸟还有听鸟的声音，这个练习原来也是一个好的帮助。我觉得这个也是上帝创造大自然给我们人啊一个很好的礼物。大自然是可以疗愈，而且呢这个疗愈还很珍贵，可以持久的帮助我们。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分享了，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做参考。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仍然呢是丰富的，在今天普朔迷离小大人第十三集当中，就会讲到当我们的青少年孩子面对霸凌的时候应该怎么办。还有等一下呢也会来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精彩教导。我们今天还会讲到如何面对青少年情绪第二集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放不下心的小丽妈妈进入对话。
怎么办呢？我的女儿被同学欺负，看到她这样，我真的很伤心，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可以帮助她。我的女儿一向很善良，也不喜欢与人争执，只是比较内向，不太懂得表达自己的感受，也不善于沟通。事情发生在上学期，因为太害怕，他不敢参与班级的才艺比赛的练习，导致他的班级拿不到好成绩。班上啊，就有几个强势的女孩，认定我女儿是故意不去练习，于是他们就不断去找我女儿的麻烦。女儿说，他们开了用脏话为名的微信群，要同学加入这个群去骂她。哎呀，那些骂人的话真的很无情，很难听啊。后来他们的欺凌不止在言语上，还发展到肢体碰撞。有时候在学校，我女儿会被他们故意推撞，有一次还差点掉下楼梯。她最近都害怕到不愿上学，每天早晨也是我说了她几句，她才勉强地出门。但是最近几天我发现她有自残的行为了，哎，我的心真的很痛啊。但是我又怕，如果跟老师说，那几个女生会变本加厉。我这个做妈妈的，好像什么也帮不了她。我可以怎么办呢？
放不下心的小丽妈妈，听到您对于女儿被欺负的担忧跟心痛，您看到他不被同学理解，受到言语攻击和暴力对待，而您又无从分担，好像找不到方法帮他解决，的确是让人感到彷徨。我们找来辅导老师郑柔，说明一下青春期孩子为什么容易遇到校园欺凌，如果不幸地遇上这些情况，我们又可以如何去处理和面对。
放心不下的小丽妈妈，我很能理解您的心情。首先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当孩子遇上欺凌，做家长的一定会感到很担忧，会感到很痛心。首先我们先一起来看看发达国家的数据，其实年轻人受校园欺凌并不是个别事件。在美国，根据美国司法统计局和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在2019到2020学年的数据，有22%的12到18岁的中学生表示，他们在学校曾经遭受霸凌，占比远超过1/5。数据显示，某些学生群体，比如说女生、初中生以及农村地区的学生，更有可能成为校园霸凌的对象。最常见的校园霸凌类型是成为谣言、 占15%，另外是被取笑、辱骂或侮辱的对象，这占14%。在英国，民间组织在2020年度霸凌调查中显示，12到18岁青少年群体中最常见的校园霸凌行为是群体排斥，占89%，其次是言语霸凌，占86%。英国教育部发布调查显示，10到15岁的女生比同龄的男生更有可能遭受校园霸凌。而在国内，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主题组在2020年至2022年对3108名未成年学生的研究中显示，53%的学生曾遭受过校园霸凌。心理专家指出，某些青少年容易被人欺凌是有原因的，他们都有一些共通点，比如他们的性格偏向沉默、害羞，或者行为比较古怪，不受同学欢迎。他们不善社交，没有很多朋友，身材矮小、瘦弱。他们被家长过分保护或管制。他们是不起眼的学生，是强权文化之下的牺牲者。而青少年会成为欺凌者，在校园欺负同学，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第一，个人因素，他脾性冲动易怒。第二，家庭背景，父母的管教方式可能倾向侮辱、打骂，或者是他们在家中缺乏管教。第三，社会风气，社会经济不好，积怨太多，人容易倾向以暴力和愤怒来表达不满，再加上社交媒体和电子游戏鼓吹用暴力解决问题的风气，如果年轻人没有及时得到指引，就会潜移默化地认同并采取弱肉强食、恃强凌弱的价值观。第四，学校因素，学校侧重于学习成绩的追求，品格教育做不到位，师生比例不足，单靠老师难以改变学生的行为问题和情绪问题，同学之间竞争激烈，校园难以建立和谐互助的文化。面对如此艰难的环境，要帮助子女从欺凌的伤害中勇敢走出来，实在需要父母和师长共同协作，同时也需要学校和社会的风气整顿改造。我们可以先从家庭做起，以下有3个建议，请小丽妈妈您可以及时地做出介入。第一，我们鼓励您自己先稳定情绪，并且要立即和丈夫一起分担。家长要和孩子共同面对，要跟孩子表达，不论在什么情境下，你们都是他最大的支持，愿意跟他一同寻找解决方法。你们的坚定会成为孩子的强心针，减轻他的情绪波动，避免他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第二，寻找校园霸凌的申诉管道，父母要同心，勇敢地向老师甚至是向校长提出有力的申诉，交出欺凌的实质证据和记录，这样做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益。但是如果霸凌的情形已经到了违法的程度，你们就要立即报警，也可以寻求社会福利单位的协助。第三，家长和老师站在同一战线，双方一起做出调查，以同理心对待被伤害的孩子， 大人最好能够了解到欺凌者背后是什么心态，不要只一味地以处罚方式来停止欺凌问题，而是要帮助这些欺负别人的孩子解决内在的心理问题，这样做能够有力地杜绝欺凌事件的发生。我们盼望小丽妈妈为女儿变得勇敢，当她看到您愿意起来保护她，这对她的心灵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加油。同时我们也鼓励您要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真正的保护来自上帝，只有上帝可以24小时保护着我们。
手中，哦，天父。
弟兄姊妹刚刚听过的这首诗歌呢，是你总是看顾着我，让我想到了一段的圣经的经文，我们经常也会有看的诗篇121篇，就是呢，诗人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者，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呢，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而在当中第五节就讲到，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硬币你。小的时候呢，我看圣经经常都会觉得有趣的一点就是，诶，为什么他呢会讲得那么清楚，耶和华在我们的右边。那我看一些解释圣经的一些的工具书当中，他就有讲到，在右边呢是当时在这个法庭上的一种述说语，表示律师在法律上维护你的人呢，他也是站在您的右边这个位置的。好，这个是其中一个解释。所以呢，他写到这个右边呢，他的意思是更多，这个是为你辩护，而且呢，他是在保护你的，他在工作，他的主要任务，他要给你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耶和华就是为了要去为你来辩护，为你来保护你，在这个被控告的时候，他可以帮你解释事情的，那就更加的活现啊，这个形象，让我们可以更了解到我们是被保护者的。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在情绪的困扰当中的时候呢，特别不单单是面对我们自个儿，当我们看到家人有情绪上的一些困扰，我们就觉得我们很无力呀。但是我想要大家知道，耶和华是在这保护着我们的。以下就让我们一起的来重温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呢，讲到家长怎么样去面对青少年的情绪的第二集。今天周师母跟廖医生会继续上一次这个话题的。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当我们发现孩子的情绪有问题的时候呢，父母首先要保持冷静。为什么父母的情绪的管理这么重要呢？
我们了解，就是孩子心理发育很大的时候，都是受父亲母亲的影响。
对，
如果父母亲平常的情绪也管理不好，很多负面的情绪，孩子万万都会受到影响，他会学习解释负面的影响。当孩子大一点成年的时候，他就容易有不正常的情绪，很多时候就用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沟通跟其他人、跟家人、跟配偶沟通，这个就万万他的人际关系都不会太好，他自己也没办法能够独立面对困难、失败，只是困难的时候，他就容易常常有负面的情绪。
是，
负面的情绪不是好东西。
嗯，
因为上帝也需要我们有喜乐、
对
平安，这个才是正常的情绪。
嗯，
无论什么困难、什么挫败，我们都保持平安，保持喜乐，这个才是上帝的设计。
对，
让我们的身体老不设计，就是要每天都有平安。
嗯，
啊，不要太多忧虑，这个是最好最理想的情况。但是现代的父母很多自己本身已经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孩子万万在这个环境长大，父亲母亲很容易就发怒啊、发脾气啊，对孩子啊、对配偶发脾气，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一定会受到影响，他长大很容易就有同样的情绪。
是的，
另外就是我们讲就有一个遗传，
嗯，
脑部的功能也有遗传。
哦，
如果父亲母亲他本身是很容易发脾气，情绪很容易忧郁的话，本身孩子也容易有这类的性格。
是，
加强如果父亲母亲在孩子成长时候也常常有这些情绪，那么孩子的情况将来一定 不健康的。
嗯嗯，对，父母的情绪的影响是孩子这一生的，不是只有孩子小的时候才受到父母情绪的影响，而是他这一辈子呢都会因着父母不正确的一些情绪的影响造成很大的困惑。我们在教育儿女这一方面，很多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孩子他们很不喜欢父母跟他讲一些话，对吗？
嗯，对。
那这一方面廖医生你有一些实际的个案吗？
有一些心理专家访问很多成年的人，他们最影响他们性格思想什么说话呢，很多时候是孩子的时候，有一些成年人可能是父亲母亲老师讲的一些说话，
对，
让他们好像重重复复出现，他们长大之后都有这些思想，有很多不好很负面的想法，
是
也是有很多个案是这样。但是我们讲，因为刚才讲就是孩子需要父亲母亲鼓励，
是
支持一些意见，如果我们习惯用一些他们不喜欢听到他们讨厌的说话常常用来对孩子说，他就将来不容易感觉父亲母亲是说话讨论的对象
不愿意跟他们讨论，
因为他们很容易就想到跟父亲母亲讲他们一定反对，说一些很不好听的说话，这个就 没办法可以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
是是，我们看到一些资料这里讲到有一个统计，就是年轻的人或者是青少年的孩子他们最讨厌爸爸妈妈跟他们说的话，在这里列了一些他们平时不喜欢听的话。第一个就是爸爸妈妈常常跟孩子讲你很烦呢，这是孩子最不喜欢听的话。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么笨，所以我们做爸爸妈妈的要小心，不要常常说孩子笨哈。你好讨厌啊，你真的是没用啊，你到底有没有脑子呢？这些话呢其实都是否定这一个孩子。有的时候孩子他可能好奇会讲一些话的时候呢，你怎么这么烦，然后呢走开走开，不要这么多话，这些呢也给孩子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印象。这是大人讲话的时候，你孩子你懂什么，你不要讲话，你立刻就是闭嘴，这些话呢我觉得父母都要留意了。
很多时候是不在意的时候讲的多的
习惯性
一个习惯，
你
可以想象孩子常常就是有这些说话听进他们的脑袋，他们就容易有一个负面的自我的评价了，他们就感觉自己真的很没用啊，很笨啊，真的很差，这个就很不好了。
尤其是在功课方面，父母亲如果是发现孩子的成绩不好的时候呢，也不要批评孩子说为什么你的成绩是这么不好，你每一天都是不合格，考试都不合格，默书呢就是在学校里面默书默的又不好，你赶快做功课啦，你不要看电视，赶快做功课，这些话呢其实对孩子都是没有一些帮助。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呢，我觉得做父母的你应该坐下来问问孩子这一科目考的不好是不是有什么原因，跟孩子一起去想，然后呢一起去看问题在哪里。如果他真的是这一次没有念书，你就鼓励他，这次考得不好不要紧，下一次妈妈相信你可以能够进步的，只要进步一分你就给他鼓励就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就是给他们一点点的压力，一步一步提升他们的能力。比方说今年的考试的分数不高，但是我们都找一些赞赏的地方，比方说有某一科他的分数比较高，我们就赞赏啊，你有进步，
对，
做得很好，下一年再继续努力，这是很正面很鼓励的说话。我们就算对一个成绩很差的孩子，如果能够找到一些真的有正面有鼓励作用的说话，都是对他的能力将来有帮助有提醒，就是他 很多时候想到父亲母亲这些鼓励，他就会继续努力了。
继续，所以他脑子里面装到的信息是你平时给他的一些赞赏跟鼓励的时候，他就有勇气的继续的去努力。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孩子最讨厌爸爸妈妈对他所说的话，那下面我们也可以，这个表格我相信是有一个调查出来的，这个他这里讲到就是说孩子最喜欢爸爸妈妈对孩子所说的话呢，第一就是你很乖，第二就是你做得很好，第三就是你很聪明啊，你很厉害啊，再就是说还有一些我选一些吧，这里太多了，就是说啊，你我教你做功课吧，你的功课如果是有问题我可以教你啊，哎，你这一次的功课有进步哦，这个是给孩子的鼓励。如果这一次他的成绩不是很好的话，你说哎呀还差一点点，不怕，继续努力加油，不要灰心，我们会支持你，就是给孩子一些这些鼓励的话，我相信听了孩子听了，他本身我常常跟听众朋友说，孩子考试考得不好，他拿成绩回来给爸爸妈妈看的时候呢，他心里面的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能够给他一些支持跟鼓励的时候，对孩子是非常有益的。
对，最好比方可以用一个例子，有一些很聪明的父母就是讲啊，我相信你的能力是更加好的，可能这一次你太迟才开始温习功课，所以下一次早一点开始，早一点努力一点，你一定可以有进步的。
对，
这个就是用正面的鼓励推动孩子，他就可以越来越好了。
王老师你好。
你好于姊妹，
我也是要做一个家庭的见证，为我女儿的婚姻来向主做见证。在我女儿10岁的时候，我就为她祷告，求神为她预备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祷告就祷告了10年，她10岁一直祷告到25岁，上帝呢就成就了。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的，那时候我们这边的人都嘲笑我们，以为我的孩子找不到对象。其实我们不要世上的，我们要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后来我女儿就在基督徒网站认识了我们家现在这个女婿，他们呢已经现在有2个孩子了，大孩子都12岁了，二的已经8岁了。我们一家真的是很感谢主，如不是神自己的工作，这个婚姻是成就不了的。
对，
因为我的女婿是特别的贫穷，他家里面特别的冷，更是没有空调电器这些什么。我们在他们家待了2天，我们家他爸爸说我们赶紧回来，不能把我的女儿给到这里，太穷了。因为我们是城乡的，他们是偏僻的农村，我们家他爸爸还没信主，所以他就看不中，他也不愿意让我家女儿跟这个弟兄谈。谈了他就跟我女儿讲，你如果要是跟他谈，他就要买了药水要自杀。他说这是上帝预备的，我说是的。他说你再说我就要从楼上跳下去。为着这个婚姻的事情，我们真的，他跟人家要12万，我说你别要他12万，就叫他拿1万块钱，他可能都很不容易。后来我就默默地祷告，我说求主粉碎仇敌的作为。
别忧伤也不会太长，坚持等待会迎来曙光。幸福是一种简单的成长，欢笑和泪水都需要品尝。
我女儿跟我女婿谈1年可能都不到，她后来改变了主意，也不跟她要10几万了，最多给3-4万。后来我们有过去祷告，她家里面拿了28000。后来办酒什么都是我们家拿的钱。女儿在半途当中跟我说，妈，我有点不想跟他谈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他讲话说话好像也不很流利，太老实了哦。我就跟他说，我们基督徒主不是告诉妈要做诚实人，诚诚实实的神才喜悦。他说我真又是害怕神，我又是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说你确定这是神预备的吗？ 他说我知道是神预备的，我左眼拦右眼拦。我说圣经告诉我们，信和不信不能同父一恶。我们既然选择要神的儿女，穷也好富也好，我们都跟定了他。他说妈，是的，我们的家在这里都成了见证，别人都说他们家找了一个好女婿，又不赌又不抽烟又不喝酒，诚诚实实的一个孩子，家家都夸我们家女婿，真的很感谢主。若不是神的恩典，在人看来找了一个穷的，但是神却翻转了我们家。
在黑夜里即使力量，天亮后就会找到信仰。当我终于走出这场迷茫，谢谢你让我陪在你身旁。
我和我女儿不像别人，我们既是妈儿也是最好的同伴，每天我们都一同祷告，真的是很感谢主。我女儿的婚姻是感谢主，我们妈儿的关系更是感谢主。我们跟我女儿以前我们都住在一起，我和我女儿或是女婿我们之间也会有摩擦，当我们摩擦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正面交通，我女儿跟我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我们去交通。她说你最近对我们家她有点态度不好。我说是的，我看那吃菜擦出来种声音出来，我是有点看法。他说你要悔改，你还是个传道人呢。我就在神的面前对付我自己，我说主啊，是的，我嫌弃他岂不是嫌弃你吗？我说主啊，你让我看着他像看着是自己儿子一样的爱他。这样呢，我就跟我女儿常常我们都交通，是他的问题我也跟他交通。前些时候我的女婿呢跟人要做一笔，就是要为人介绍一下，就要拿40万，我们就祷告主不义之财不能得，圣经这样清楚的告诉。然后呢我就跟我女儿交通，女儿就强势的对他说，叫你拿这个介绍的这个钱你不能拿，因为有猫腻，而且这个不是正当的，几千万的这个生意这肯定是诈骗的，你不要去信他。我女婿呢就有点财迷，还有点贪心。后来呢我女儿跟他交通不了，两个孩子也讲，爸爸你为什么要这样下去呢？你还是神的儿女呢，这样做不讨人喜欢。后来我就跟我女儿交通说，男人是女人的头，你不能强加于他要怎么怎么的，你要服下来，把这个主权交给神，不管他是诈骗也好或是他要去做也好，我们一方面为他祷告，一方面你不能强势于他。他说妈呀，我一直以来以为我是下嫁了，我们家有房有车条件又这么好。我说你看你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你这个观念要改。我跟他交通以后，他就在神的面前对付自己的罪，跟我家女婿认错，说我对不起你，我一直很强势。经过这一方面的对付以后，他说妈，我对神的认识更深了，我们俩越跟神越亲，生命又长大，而且每天干什么都是听良友电台，听我们的时间，我还喜欢听穿越，还有很多，我听了几十年，我女儿今年让她听得特别多，真的很感谢主，神挽救了我们的家，
是我甘心的交接。
我丈夫他跟我闹离婚就闹了6次，因为他特别的要人孝敬他的妈妈，我认为我已经很孝顺了。我女儿对他说，你做得太过分了，我妈妈这样对我奶奶你还是不满意。我的亲戚朋友们说，你就给你妈跟你爸爸离吧，你爸爸又有外遇，你妈妈都忍受了这么多年，离就离吧。他说不能离，如果离婚了，我妈是传道人，离婚的传道人来有见证。真的很感谢主，现在我的丈夫对我也特别的很好，我们每当去聚会，我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但他还很有爱心，把饭菜烧好了，喊我们一家，喊我女儿女婿他们过来吃吧，而且呢什么事情都很关心，也不像以前跟我斤斤计较。我想到一路走来真的是神的恩典，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神就怎样围绕敬畏他的人。 一想到我也常常又很亏欠主，真的很对不起神。
坦然无惧来到你宝座前，因你有赦罪恩典，我渴慕你一直触摸我心，你的爱使我完全。
听众朋友们，听到于姊妹的见证呢，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些小孩，你也要好好的来，好像于姊妹一样的，从小孩小的时候就要引导他们到神的面前来。对于上帝的坚持，还有对于祷告的坚持，不是只有你一个这样子，你甚至是影响了你的女儿，从小慢慢培养，你不是选了这个世界，而是选择了找一个真正在主内大家同心的家人。中间除了祷告之外，你经过了很多的困难的，不是一两下就可以完全的了解。不过对于上帝的坚持，这个是一定一定要的。你自己的婚姻方面，你也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在一个家庭里面，不是只有你一个来努力，你身边的你的女儿也在帮助你去努力。我们为你的丈夫信主继续的祷告，也要好好把这个恩典的河流在你的家里一直流下去。
在你爱中没有缺欠，你的爱是我完全。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黄嘉言。到了这个部分，又要找来一些听众朋友呢，在短信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们所面对的一些个人的情况。最近呢，有一些都是比较长的电邮或是短信，所以呢，我们都邀请他们亲自可以跟我们在线上连接，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与我们直接的联系。而听众朋友也很好，他们都真的愿意跟我们直接的这样的一个联系，所以有一些的我们都已经直接回答了。嗯，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不过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似乎呢，他们的一些的电邮啊短信是比较短啊，不过他们所面对的这个情况呢，不单单是他们自己会面对，我觉得都可以值得拿出来讨论。因为大家都会有这个机会会面对这一些的问题的。好像呢，这一位姊妹她在上一个月就跟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短信，她说：弟兄姊妹啊，我的丈夫去世了，我应该何去何从呢？请为我祷告吧。那她只是短短的一句这样的留言，但是我看了以后呢，心中就一直有一点的真的是很多的感受。当然不是因为家言最近有一些的亲人离世，尝试去理解这位姊妹她面对的一个最亲的人离开的伤痛。家言自己呢，就是我的母亲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呢她就离开世界了，而我非常清楚我的母亲呢她是一位基督徒，所以我呢往后在这个永恒当中我是可以跟她相遇的，我们是可以再一次见面。所以我真的是很希望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呢为你的家人多祷告，就是要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邀请他们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因为这个时代实在是面对太多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我们的家人有这个突然间离开的可能啊。 那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每一个机会跟家人传福音，就是我们希望确保往后有机会可以在永恒当中再见。我也希望这位姊妹她的丈夫他是真的已经信主，那么往后呢就可以有重建的机会。但是我也想要跟大家探讨一下，好像这个姊妹她现在面对的这一种我们叫做最亲的人离世以后呢，她的心理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精神科医师也有在这方面呢做很多的探讨的。那我看了很多的心理的书籍，还有一些网页当中都在分析亲友离世面对这个伤痛的时候呢，会经历哀伤五个阶段。这个也是有很多我们说是突发的一些意外，或是在人在一个极端的精神压力或是遇上一些创伤的时候呢，也会遇上的。有一位有名的精神科医师叫做伊丽莎白·罗斯，他的著作，他在一本自己写的书《论死亡与临终》里面就有提到，特别是面对重要亲友离世，我们都会经历这个哀伤五阶段。这个是一般遇上亲友离世呢，他们都会经历的。不过我们要理解，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顺着这个次序来经历。那这五个阶段是哪五个呢？分别呢，首先就是会否认，也会有很大的失落感，英文叫 denial， 就是当身边亲人过世的时候呢，我们会想要否认这一切，不愿意接受对方已经离开的事实，认为一切都不是真实的。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会感到愤怒，有 anger。在他终于可以接受事实以后呢，开始经历了悲伤的痛苦，否认的情绪就会转化为愤怒，或者是一些内疚感，会责怪自己，也会责怪别人，可能呢，也会埋怨上帝，为什么要把我的亲人带走了。这个阶段呢，家人都会回想我小的时候，就算我没有很多的时间跟我亲生母亲可以相处呢，我都会有经历这样的一个愤怒的阶段。因为当我小的时候意识到我没有了母亲呢，我真的有一段时间是埋怨上帝，为什么要把我的母亲带走了。所以这个是一定会经历的。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会讨价还价了，会觉得很不公平，也会埋怨自己不够尽力把这个家人留住，希望可以呢换取他可以回来呀。但是后来呢认知到这一些事实都不会改变了，第四个阶段就会进入这个 depression， 就是忧郁。当这个低落的情绪开始持续呢，就会容易出现这些负面或是一些忧郁的情况。那么需要重新去适应他已经不存在的这个环境。也许呢，就好像是这位的姊妹她写这个短信过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她给我们看到文字上感觉到她那一种呢无可适从的状态啊。那这个状态可能要持续挺久的，最后她真的是可以接受 acceptance， 让自己的情绪慢慢的回复下来，重新调整自己生活的步伐，也将活力重新投注在其他的关系上面。那这个呢，我相信这位的姊妹她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到达这样的一个阶段的。那么如果呢回到我们有信仰的，有一些做基督教辅导的一些老师或者牧者，他们呢就有这个建议啊，面对呢好像这位姊妹她亲友过世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允许自己的会流泪会哭泣。我希望呢这位姊妹啊，如果您也是在伤痛的当中，你自己都要接受自己会有悲伤的情绪的。同时间呢，如果您身边 有这些你认识的朋友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要鼓励你要接受对方悲伤的情绪，同理他，跟哀哭的人一起哀哭。这个时候言语不一定是需要的，也不需要说很多的话，不要论断，不要分析，专注的陪伴倾听就是最好的。而我也鼓励呢，这个时候呢，这位姊妹可以的话真的不要那么多的时间是独处的，可以呢去找家人，或者家中有人陪伴，或者呢在教会当中找到有一些小组可以去参加。你也可以找找看有没有一些也同样有跟你一样丧亲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可以彼此分享。对于这位离开的你的丈夫，你可以跟他们好好分享一下跟丈夫曾经有的美好回忆。陪伴呢是一段比较漫长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不要急着要从这种伤痛走出来。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呢帮助自己慢慢慢慢减轻一些伤痛？有心理医生就建议哈，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个叫做限制哀伤时间的一种方法来调试自己。你可以允许自己每一天有1到2个小时的时间了，是可以好好的感受悲伤还有思念你的丈夫的情绪。不过时间结束以后，您就要回到日常生活了。当然呢，我们也要维持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就需要有一些方法帮助自己。譬如我们就要约好我们的亲朋好友出去吃饭聊天散散心，自己到户外走走运动，或者呢也真的是可以呢寻求一些心理咨询的服务，也要从事一些自己比较有兴趣的活动。有心理学家也建议，我们的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会来来回回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要学习去抓住一些我们叫正向情绪，把它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像存钱一样，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拿出来，慢慢慢慢呢就可以去使用它，这样呢可以做一个综合的作用。面对失去，我们当然真的会感到很失落的，不过呢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也要记得主耶稣的应许是什么。在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呢要相信会有重聚的一天的，这个呢不是我们自己想象，而是呢这个是在圣经当中耶稣亲自做的一个承诺啊。耶稣他自己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人，因着他的复活我们也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希望这一位姊妹呢，当你听到今天给你的一些方向，可以帮助你自己呢稍微减轻一点点的悲伤。如果需要的时候，也请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直接的联系，我们非常愿意分担您的忧虑的。
儿子啊，今天篮球比赛你一定要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没打过冠军回来呢不要说你是我的儿子啊。
儿子啊，你下星期考试了，这次一定不能从前五名掉下来啊，你妈我当年可是名列前茅的。
爸爸妈妈，难道我做不到的话就不配当你们的儿子吗？
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他们并不是满足父母心愿的工具，我们应该无条件地去接纳孩子，了解他的能力和想法，从旁鼓励，为他加油，把他带到正确的道路上，
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孩子，更多欣赏 更多包容，就是你给他最美好的礼物。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天使保护你。我的宝贝，我的宝贝，天父爱着你。
守护你家每一步，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今天非常的感恩，我们有这么丰富的内容，跟大家一起探讨了很多不同的话题。除了是跟大家一起学习很多跟青少年的儿女要相处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您可以怎么样去陪伴他们在这个情绪当中啊，又或者他们在学校当中面对呢一些霸凌的状况，要怎么去帮助？还有呢，当我们面对亲友离开的时候，怎么样去帮助自己从伤痛当中慢慢慢慢的可以走出来？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方法，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我们有没有相信我们主耶稣真的每一天与我们同在，而且他的话语成为了我们人生的亮光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不能自己一个人走，所以我们空中辅导就有这些辅导老师们帮助你。有需要的时候，请你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特别呢，在这呢，我们要跟大家呢预告，明天将会有谭心师母这位嘉宾帮助我们，他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辅导老师，在神学院当中也有讲课。他是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的9:30到12:00，想要跟他连线的话，大家就可以拨打。特别在这，我们也要呼吁，我们知道有一位听众在留言板上呢，特别想要跟谭心师母谈一下，他有一些教导特殊孩子的一些的问题。他在留言板上的这个名称叫做月雨林飞，我们很希望跟你成功连上线啊，请你可以亲自拨打电话跟我们联系了。好的，今天空中辅导的时间到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